弟兄姐妹晚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讲关于传福音的事情，就是好多年前我们曾经有过一系列的传福音的训练。那这一次的内容跟上一次有一部分会是重叠的，特别是今天啊，我们的讲义会是重叠的。当然也有一些新的资料，有一点修订。那可是我们这一次前两次我们讲的内容还是有一些以前没有讲过的，但至少我想我们都需要再被提醒这些事情。那我今天有一个今天的讲义在门口录，你还没有拿，待会要拿哈。然后另外我们前两次我们还的讲义还有剩下，还有前两次我们就只有一份讲义，另外还有几个人的见证的记录。那里还有剩下，如果你没有拿过前几次的，待会来跟我拿。可是今天我讲之前，我要先请两位弟兄姊妹，讲一点他们的经验。我们有许多弟兄姊妹都有宝贵的经验，可是我这几次我请的人，他们多半都跟我说，他们不能讲。我想他们确实。他们大概是跟我一样，可能没有不能跟大步道家目的相比啦哈。可是我想他们都有很宝贵的经验，也许有的人在这一方面，有的人在那一方面，总是我知道他们都有一些宝贵的经验，所以我请他们跟我们做一点见证。今天先请叶雅君姐妹，然后是杜英居弟兄。你需要前两次的讲义的，或者是今天的讲义都可以来拿。
弟兄姐妹平安哈，我今天要就着我个人在传福音的事上的一些学习有一点分享。其实我觉得我的经验真的不是很多哈，因为我是一个家庭主妇，那我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是在家里面带小孩，然后做家事。那我觉得我平常接触的人也不是很多，因为我的环境非常的单纯，然后也不是常常有很多机会可以直接就与人谈到福音。可是我自己信主这些年来，我一直把传福音这件事当作我的一个基本的生活态度。那我最常接触到的人，除了邻居，就是买菜的摊贩，还有商店的老板，还有我孩子学校的老师，还有同学的家长。那我会留意在言谈，在跟他们谈话的时候，我会留意合适的时机，然后很自然的表明我是基督徒。然后我也常常会提醒我自己，对方还没有信主，所以我的言行举止，还有我对事情的反应，都有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对福音的观感。所以我会特别留意，我在跟他们接触的时候，我会用很真诚很温和的态度，然后我尽量让我们在谈话的时候气氛是很融洽的。那就算有时候可能有一些误会或是冲突的时候，我会尽量希望是用沟通的方式，那我讲话尽量不要咄咄逼人这样子。那我个人也会仰望主，在这些接触的人当中，有哪一些人是我可以进一步去跟他们有接触，可以建立关系，而且把福音传给他们的。那当我为这样的事情祷告的时候，常常我心里面就会浮现一些人选哈。那我就会把这些人继续放在祷告里面，那我也求主开路，让我有机会跟他们可以有进一步的接触。所以当再有机会跟他们遇见或是谈话，或是刚好他们有一个需要是我可以帮忙的时候，那我里面会很清楚知道这是主给我的机会。那即使说不一定马上或是很直接就可以谈到福音，可是我会把握这样的机会跟他们建立友谊。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好像都很冷漠，而且互相都不是很信任。那我发现当你跟对方没有任何关系的时候，我们常常谈话内容可能都是很表面的，有时候是很客套的话，有时候是一些寒暄的话。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一再让对方感受到我们是很真诚，而且是很真心的在关心他们的需要，那慢慢的 我发现对方通常会慢慢接纳我们，把我们当做一个朋友。那我觉得当这样的关系开始建立以后，要撒福音的种子就会比较容易。那我举一些例子，好像我女儿有一个同学，她的妈妈她已经慕道很多年了，她也来过我们这边聚会，可是因为她是一个很理智的人，那她觉得她就是摸不到神的同在，然后她也觉得她没有办法来信主。那我还是跟她保持关系，保持联络，保持很好的友谊，那有机会的时候就跟她做一点见证，但是我尽量不要让他觉得我在推销福音哈。那我们这样的关系大概有一年多，我女儿念小一，现在是小二，一年多。那去年有一天，我忽然接到她的电话哈，那她竟然是请求我跟她一起祷告哈。那我很惊讶哈。那她就说，因为她有家里有一个很大的难处，那她觉得她快要崩溃了，她不知道怎么办。那我就跟他祷告，那后来他的问题真的解决了哈。可是他并没有说马上就来信靠主，但是我觉得他让我感受到他对福音的接纳度又增加了一些。那另外一个例子是，上学期我儿子他回家的时候，常常会跟我提到班上有一个同学哈，他成绩很好，可是他的人际关系很差，大家都不喜欢跟他做朋友，因为他讲话常常很冲，然后让大家觉得很讨厌，然后常常得罪人，自己都不知道。那我就告诉我儿子说，这个同学的反应很可能跟他的家庭背景还有他成长的背景有关系，所以我就鼓励我儿子跟他继续做朋友啊，我也希望能够进一步了解这个孩子。那后来我去学校参加家长会，就看见他妈妈，那我就过去跟他妈妈认识。那这个妈妈她就很高兴我儿子愿意跟他小孩做朋友，因为他儿子都没有朋友。那后来当我提出说我希望跟他保持联络的时候，他一口就答应了，所以我们就继续保持联络。那后来我渐渐了解说，他们的家庭背景，原来这个孩子是独生子，而且他的父母是中年得子，所以非常宠爱他。那他从小都一个人独处惯了，所以他不太知道如何跟同学相处。那他妈妈很伤脑筋，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帮助他，所以我就觉得这是我的机会。我就当他在跟我诉说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说，你可以让孩子来教会参加团契，那他可以认识上帝，而且他在团契里面可以认识同年龄的青少年，我相信这样对他的人际关系一定会有帮助。那后来这个妈妈她真的在圣诞节的时候就带着她的小孩来，那来了之后她非常的喜欢，她就继续鼓励她的儿子继续的来。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起头，那真的是主给我机会可以跟他们有接触。那我儿子另外还有一个同学，他是从小五就跟这个同学同班。那个时候呢，我对这个小男生就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可是这个小男生对基督教非常的排斥，而且他常常拿信仰来取笑我儿子，然后捉弄他。后来我就试着跟他的妈妈认识，那因为我们都住在附近，我们常常会在街上碰到，我就会跟他聊几句。但是我可以感觉到这个妈妈对福音、对基督教信仰有防备，所以我们就只是很简单的聊，然后就是认识寒暄这样子。那一直到国小毕业，我好像都不太有机会跟他们有进一步的接触。后来上了国中，这个孩子他刚好分到我儿子的隔壁班，那没有想到这两个小孩反而在隔壁班以后感情又好起来了。那因为他们两个感情好起来，我就有机会可以跟这个妈妈进一步的接触，我可以请教他关于国中生的一些课业的问题。那借着这样的接触呢，后来我们的友谊就在当中建立起来。那去年一年，我觉得我跟这个妈妈的关系有很大的突破，因为她开始愿意告诉我他们家的情形，然后她也告诉我说，原来她的姐姐跟姐夫在加拿大他们都信主了，而且是很虔诚的基督徒。那她也开始愿意让她的孩子来教会参加团契。 那后来因为补习的缘故，所以没有办法固定来。可是这个妈妈她主动跟我要聚会表，那她也希望有一些课程，她要帮她儿子调开，让她可以来参加团契。那我自己算了一下时间哈，从我对这个孩子有负担到，我们的关系有一些突破，已经过了3年哈。那虽然已经过了3年，可是我相信这几年当中，那个福音的种子，一定会有机会开花结果的。那另外，我也看中每一年的圣诞节，在这个节期里面，我一定会为我孩子的导师预备福音性的礼物，然后我附上一张卡片。那这两年我儿子上了国中，我就让他自己来做这件事。我就教他说，你可以祷告耶稣，然后看看除了导师以外，还可以送给哪几位客任老师还有同学。那然后你再照着你心中所浮现的名单，你去预备礼物。那我自己也有几个在念书的时代就很要好的同学，我们到现在都保持联络。那虽然我们很少机会见面，可是每年圣诞节我都会为他们预备礼物，有时候是福音的影片、笔记书或是诗歌的 CD， 然后附上小卡片，然后寄去给他们。那其中有一个同学，他的心很柔软，他几年前他就为了信仰的问题就专程跑到我家来，然后我跟他谈四律之后，他就接受主，那后来也受洗了。但是因为他住得很远，所以他就就近他们那边找教会。那我另外有一个同学跟这个同学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他就跟我摆明说，我不需要福音，我不需要信耶稣，因为他的婚姻很幸福很美满，那生活也很富裕，然后他房子车子儿女钱财样样都有，他也无忧无虑。所以我每次要跟他谈，他就是觉得他没兴趣。那我后来发现我多说也没有益处，可是我又很盼望他能接触福音，所以我就为他祷告。后来很奇妙，主就让我想到说，你可以在圣诞节的时候送礼物给他的孩子。那因为送礼物给小孩应该比较不容易被拒绝，而且小孩在圣诞节收到礼物他们会很开心，那妈妈看了也一定会很高兴。所以几年前我就开始在圣诞节的时候，我就特别挑选小孩适合孩子看的那个福音的影片，好寄过去给他们。那我这个同学也很绝，他对于我寄礼物这件事几年来他完全没有任何反应。好，那我不想让他觉得我在推销，强迫他或是推销福音，所以平常联络的时候我不会主动问他关于我送礼物这一件事。但是我仍然持续在圣诞节的时候继续做这个动作，反正他没有正面的拒绝我，所以我就继续做。那前不久我们在通电话的时候，其实是在谈别的事情，他忽然告诉我说，你知道吗，我的小孩都好喜欢你寄来那些耶稣的 VCD 哦，他们常常抢着看，而且百看不厌。我听了就觉得很安慰，也很高兴，因为我看见主耶稣真的在人的心中动工，叫福音的种子可以种进去。那我就想到我自己，从小我一直身边都有基督徒的邻居跟同学，那我也参加过教会的主日学，圣诞节的时候我都会去教会参加圣诞节的活动，然后也参加过福音的布道会。可是我从幼稚园一直到20岁，这么多年的时间，我虽然很喜欢跟基督徒做朋友，我也很喜欢教会的气氛，可是我从来不觉得我需要这个信仰，所以我一直拒绝接受耶稣。那一直到我20岁那一年，我生了一场大病，然后遭遇很大的难处，然后我就在病中信了主。那些年来福音的种子就真的开花结果了。那我想到在新约哥林多前书3:6-7那里，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那每一次当我面对那些排斥福音或是拒绝福音的人的时候，我会想到保罗这一段话，我也会想到我自己的例子，我的心就会对他们多一些忍耐跟宽容，而且我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他们，我相信神有他自己的时间表。那我自己的个性，我比较不喜欢去勉强别人做一些事，我也不喜欢很强势的讲一些话。那 所以我常常会多替对方着想，然后考虑的层面，当我要做决定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考虑的层面会比较多。可是我发现在传福音的时候，我的这样的个性真的是有它的缺点，因为常常我的顾虑会太多了，反而容易错失神给的机会。像我举一个例子，像去年圣诞节前，我心里有一直想到说，我女儿有一个同学，我想送她一个小朋友的圣诞礼物，那里面有儿童诗歌，还有很可爱的那个年历。后来我自己就先买了一份看内容，看了以后我就觉得，哎，这好像是为主日学小朋友预备的嘛。那个小孩他还没有信主，他妈妈也没有信主，他们会不会反感啊？所以我就再三的考虑。后来我虽然心里仍然想送，但是我还是因为担心他们会反弹，所以我就改送别的。然后过了几天，刚好那个妈妈她有事来我们家，然后她看到我桌上放的这一片那个儿童的诗歌的 CD 还有那个年历，她就拿起来看，左看右看，反复的看，我看到她脸好像很喜欢的样子，然后我就忽然想起先前我里面的那个感动，然后我就马上说，这些诗歌都很好听哦，送给你的小孩好不好？我没想到他一口就说好了，而且他很高兴就收下来。那我发现，哎呀，我原先那些顾虑真的是多余的哈。幸好主再给我一次机会，要不然我真的错过神的旨意了。所以我觉得我的个性上真的需要再突破，而且在传福音的事上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我要学习更多放下自己的顾虑跟想法。那常常要顺服圣灵的感动，而且要勇敢的跟上主的脚步，做主要我做的，然后说主要我说的。那我也希望每一天在神量给我的环境里面，我可以随时预备好做一个撒种的人，在很平凡的生活里面，让神的福音可以借着我很自然的流露出去。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洪牧师、刘牧师，还有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首先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杜英居，我太太是邱地荣，我们家的小孩是杜义珍、杜月珍和杜爱珍，他们是三胞胎。那今年九月的时候就要开始上小学了。我们家一家五口，大约是前年的九月，大前年九月，从士林就搬到台南。那今年一月初的时候，又从台南搬回到士林。那太太和我是，就是前年的四月二十号复活节，在台南喜安堂受洗的。所以今天是四月十六号，如果用阳历来看的话，再过四天就是我们属灵的两岁生日。感谢主。那我也特别利用这个机会要感谢主，感谢台南喜安堂那时候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还有牧师师母。那这两年来他们这样子扶持我们全家，还有疼惜我们、爱我们，陪我们一路走过来。我也要顺便利用一下这个机会要感谢一下，在这两年更早之前的士林喜安堂的弟兄姊妹。因为我在搬去台南之前，我一直都在台北工作上班，那而且大约有三年多的时间，我每天都就在那个隔壁的芝山站那边搭捷运上下班。那我现在还记得那个时候真的有印象，就是在那个对面上班的时候，对面公寓的看板上面有一个那个电脑的，有一个电脑的看板。那个我的印象是某个教会的，可是我却一直不知道这边会有一个教会这样子。那我猜想，我想应该很有可能是主垂听了那个时候士林喜安堂弟兄姊妹的祷告，就是为那些曾经瞄过那个电脑看板一眼的人祷告。那我们家才会辗转在到了台南之后就辗转信主，那实在很奇妙，而且是在同样是在喜安堂系统里面的台南喜安堂受洗，所以也是利用这个机会谢谢大家。那今天的见证的题目是传福音的经验谈。我个人并没有在聚会以外的时间做过类似那个福音初级的工作， 那我们的夫妻也从来没有接受过类似的装备训练，只是我们在平常那个，因为我们才还不到2年嘛，哈，我们平常在奋力吃奶学习之余，常常看到就是主他自己那个救人的工作还有呼召很清楚的摆在我们的前面，特别是在我们的亲人身上，那所以我们就自然的就会跟上，因为主在前面很清楚的带领。那感谢主他施恩给我们，让我们在许多的工作上面跟他可以同工，使我们可以跟他自己荣耀的工作有一点点有份。那感谢主，我们两个夫妻的家族，虽然是我们是首先在家族两个家族里面蒙福的，那我们在开始固定聚会以来呢，主在我们的亲人中间做很奇妙的快手笔的工作。那到今天为止，我们两个家族大概有陆续有另外有9个亲人信主，包括我的弟弟、弟媳、爸爸妈妈、二姐、一个哥哥、外甥女，还有太太的姐姐邱白梅，她也在我们当中。那这些都是出于主他自己的恩典还有怜悯，然后还有许多弟兄姊妹的祷告还有爱的服事。那我特别也是一提，就是我爸爸、弟媳、我的爸妈还有弟弟、弟媳，在信主的过程里面，我和我太太弟荣都远在台南，所以他们在得救的过程当中，真的受到许多，是召会是聚会所的弟兄姊妹的服事还有帮助，也是心里面很感谢他们。那虽然说一切都可以用主的恩典这样子的话来就完全的描述了。可是常牧师他既然有感动要我讲一些我们自己的经验谈，我就举两个例子。首先是我们在我们亲人的得救上面确实有付上一些祷告还有其他方面的代价，除了平常在台南的家里面，我们每一天晚上祷告都常常把我们没有得救的亲人摆在我们祷告里提名里面之外，我个人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和我太太就是前年复活节受洗之后的第一个农历过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就回到台北来。事实上那个时间里面我们还应该有参加喜安堂的特会，冬令特会。那么我们在那，但是我记得我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刚好我太太的姐姐就是邱白梅姊妹，她在我们当中，还有我自己的二姐杜佩珍，他们两个刚好都在家庭还有其他的方面遭遇很大的不容易。那我们就在那一次返回台北，我自己在不同的两个场合时间里面为他们两个人祷告。那我自己个人是在这一次就是隔了一天的两次的祷告里面，就头一次经历到为不是儿子不是直系的亲属，为旁系的亲属祷告的时候到流泪哭喊的地步。那我自己知道那个并不只是当事人自己那个苦痛的他们的呻吟哀嚎，而是因为那个主耶稣的爱和怜悯使我就是是在那个当中觉得很感动。那我记得我为我二姐的祷告是我祷告到最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时候，那个时候哭出来的。我清楚的记忆是就在我喊出那几个字的短短几秒钟里面，主耶稣把他自己因为爱我们而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得胜一切的这样的故事，好像在那个几秒钟里面演了一遍，很快演了一遍给我看。感谢主。但是我二姐那个时候虽然可能她有一些感觉，但是她没有什么实际的行动。那我也因为要返回台南，我也没有再督促她些什么。可是又过一段时间，他好像又遭遇到更大的困难。那因为他有一天突然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就晚上跑到台南突然来找我们。那我那时候也不应该，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该对他说一些什么安慰的话，然后就是招待他，跟他表达我们的很喜欢他，很乐意接待他。后来主就提醒我那个时候可以带他去看那个时候正在戏院上映的《耶稣传》。 所以我太太地荣她就招呼孩子们是赶快上床睡觉，我就骑摩托车带她去看那个午夜场的耶稣传。本来我没有打算要去看，那但是我觉得我姐姐来了，这个是主一个奇妙的安排。看完回来的时候就下起了倾盆大雨，我们两个姐弟两个就一起骑那个淋雨骑车回家。那后来还是没有怎么样，第二天他还是就是我们送他，他但是他我觉得他有得到一些，我真的是神的工作我不知道。但是之后我们邀他在锡安堂参加夏令会，那个时候他来了一堂，那在那边他在那一堂里面他也有得到帮助。那我们想是不是一切都可以上轨道，但是他还是没有。但是他在那个之后他又遇到更大的困难，他本来已经负债累累，已经用那个信用卡去刷去借钱去做他的所谓的事业，然后又糊涂的被人骗去，在那次又骗去用签本票的方式买了几百万的房子这样。那我回台北家的时候碰到他，那时候我看他真的是走投无路了，还好我太太她随身带着四律，所以我就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就带他念四律。感谢主他居然跟我一起念，之后他又听从我们给他的建议，他就到他们家附近的中立喜宴堂去聚会。从那以后他就蛮专心的追求，而且就忠心的参加大小所有的聚会。有一次他晚上打电话到台南给我说，他虽然很想去聚会，可是因为他债务的关系，我们知道有一些那个信用卡的循环利息是非常可怕的，他就必须要去工作，而他去要应征那个家乐福收银员的工作呢，要求他不但每天要轮晚班，而且要周日都要加班，所以他说他将来聚会可能会有困难。那个时候我和我太太就当然就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们就祷告主，但是祷告主以后我们得到一个主给我们的开启，我们就觉得很平安，我们就把我们那时候自己银行里面的存款的一大部分就汇给他去还那个他小部分他的那个信用卡的债。那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又可以很单纯很轻松很渴慕的又去专心聚会了。那之后不久他就请中立喜安堂的弟兄把他们家里的偶像拆除，又有一次在后来又在聚会里面大大的被圣灵充满，之后再过一阵他就真的在中立喜安堂受洗了。他现在自己也帮助很多人信主，也包括他的一个还没有信主的女儿，他自己非常火热的追求。他的样子是有一点奇特，就是他在聚会里面常常大哭大声祷告。我太太总是在想，可能是因为主赶走了他身上的很多个鬼，使他要那样子才能够抒发他自己对于主很大恩典的感谢。求主也保守他在恩典的另外一面走在真理的道路上。那以上是一个例子，是一个。那第二个例子是我太太地荣他对陌生人传福音的一个经验。地荣他有时候会带月征，就是我们那一个上帝赐给我们的特殊的宝贝，他到台南市立医院的复健科去做运动。那我太太的背包里面中会放一些单张，他仰望主有时候会送给一些那个等待看诊的人，或者给他们一些微笑，或给他们一些鼓励的话，或者是一些关怀的问候。有一次他某天早上起来，他说那个有一句话浮现在他里面，说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那地荣那时候就想说他对台南也不太熟，如果主要他去监狱的话他也不知道在哪里，而且从来没有探监过，也不知道程序怎么样。那天他还是照往例去带着三个孩子一起去复健科做运动。那一进医院就看见两个远景陪同一个手镣脚铐的一个中年男人跟他们迎面而过。 啊，狄荣就想说，主啊，是他吗？他就把月月送到运动教室里面之后，他就牵着两个小孩想要回到刚才碰见警察的人贩那边，可是却找不着他们。他祷告说，主啊，如果你要真的要我向那一位从监狱里面被提出来的那个重刑犯传福音的话，你就叫我再遇见他。他刚祷告完的时候，就看见有一个手臂上面绣着台南监狱的警察出现，他就跟在他后面走，果然就在一个候诊室的外面见到了那个重刑犯，还有他旁边的两个压着他的警察。那狄荣表达要很，他觉得主的带领很明确了，所以他就准备要对他们传福音，但是他真的很需要勇气和智慧。他把小孩先安顿好，就乖乖先在旁边玩。他祷告主说，该说什么求主来说，求主帮助。于是他就鼓起勇气上去，告诉左边的远景说，先生，我是一个基督徒，可不可以和你旁边的这位先生说几句话？那个远景回答说，不行哦，照规定是不可以的。但是过了一下，那个右边的那个警察转过头来问他说，小姐，你想对他说什么？这个时候中间的那个囚犯他也把脸转过来看看狄荣，那他就看着那个囚犯先生说，因为他就同时对警察回答警察的话，也同时就是对那个囚犯讲了，所以这个右边的警察其实很聪明。那他就说，先生，你要相信有一位创造天地的神，他创造了你，他也爱你，不管你人生经历了些什么，或者未来要面对什么，他都知道，而且他都了解，他一直爱你。你要记得，耶稣爱你。奇妙的是，那一位囚犯的弟兄，他的脸，囚犯先生，他的脸表情，他本来是嬉皮笑脸、漫不经心的。我自己猜想，可能是他好不容易逮着一个机会可以出来散散心，但是后来他的表情不笑了，他是认真的，好像快要哭出来一样。当狄荣牵着孩子离开的时候，圣灵就充满狄荣，让他站在一个角落里面一直感谢赞美神。容我再讲第三个见证。我们过去在台南喜安堂也是很渴慕的参加聚会，甚至于我们在小组查经聚会的时间里面呢，主他赐给我们一位曾经在教过我们三个小朋友在同一个幼稚园当实习老师的在学同学，他愿意受我们的聘请来当三个小孩子的老师，在教会教导他们，照顾他们，讲故事给他们，陪他们玩。那一位同学他人很好，他也很愿意来照顾一些，顺便照顾一下其他那个是偶尔来聚会的其他的小朋友。那个老师他很有赤子之心，他跟我们家三个小孩子都玩成一片，那跟他们建立很真挚的感情。我太太呢，她也常利用聚会结束之后的一些时间，用谈天的方式向他传一些福音，一直到他毕业要离开台南返回北部的最后一次，他去服务我们的时候，就在聚会结束的之后，太太还有教会的一个姊妹就一起为他返回台北的找工作还有其他的事情祷告。后来牧师也结束也来了，也加入祷告。祷告完了，后来，我抱月珍去，我就问说：“月珍，你要不要为淑珍老师祷告？”他说要。那月珍也主动为他祷告，他的祷告词就说：“求主耶稣保佑淑珍老师，晚上不要做噩梦。”他的祷告很简单，可是我那个祷告，我觉得可能有摸着那个同学的心，我看到他流下眼泪。紧接着的主日，我们要回台北，告诉他说可以去教会参加聚会。结果他当天就去参加聚会，而且奇妙的是他在当中决志了。之后他就回到北部来。以上是我们的三个见证，感谢主。我们觉得似乎 正是因为我们过去从许多那个世界的捆绑还有苦痛里面被主救出来，所以当我们看到同样那些人在受那样子的捆绑和苦痛的时候，会有一个特别急迫而且恳切 的心要督促我们把基督这一个白白的恩典把它在主的带领下传给他需要的人。感谢主，他让我们贫穷，我们很实在是本来很贫穷很可怜，但是他使我们成为富足，而且并且还能够祝福人。我曾经跟弟兄说，我们生的不是三胞胎而是七胞胎，因为根据一位过去曾经表示愿意接纳月征到他幼稚园去 上学的一个专业的园长，他自己说他多收一个这样子的特殊儿童，给他所带来的负担可能要使他少收五个一般的儿童，这个是他的看法。但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用这样算的话，这真的是七胞胎，但是我们自己知道这是神给我们七倍的祝福，使我们不但可以飞越很多自己的难处，还能够为在远方的亲人带来祝福，而且成为一些跟我们生命有短暂的交集的，无论是朋友或者是陌生人，成为他们的一些小小的祝福。当我们倾听神的声音，跟随他的脚踪，在一些不容易里面，我们把极为有限而且很勉强够用的腾出来的时间、体力和金钱摆上的时候，他就从不吝惜，他会打开天上的窗户，撒下他的恩典。感谢主，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的讲义有两个题目哈，一个是遇见各种各样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办？另外一个是，如果有人问像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回答他们、帮助他们？关于遇见这种人该怎么办，我们在这里列了12种人，也许会有我们没有列到，你有时候遇见我们没有列到的情况，但是大概这十二种也包括多半的情况了。那我们所有这些讲义在这里写的遇见这种你该怎么办，或者是那种问题你该怎么回答，都不是绝对的答案哈，你不需要把它背起来然后下一次照着念，那不一定适用哈。那我们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发一张单子让大家背就可以了。可是传福音一向是生命的传承，对不对？并不是像影印机一样进去出来就一个哈，所以生命的传承啊，你就必须每一个人是一个生命的个体，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所以用在这个人身上合适，用在那个人身上不一定合适。你讲这些话，这个人拒绝，那个人有可能接受，你这样说，这个人可能非常受感动，另外一个人无动于衷哈。那所以我们要尽量留意，也许这里面表达出来的一些原则啦、一些态度啦，我觉得那些才是更要紧的事情，而不完全是这些话语应该怎么样讲啊。那我也觉得像刚刚两位做的见证，他们两位至少都有一个特点，或者至少提到这个特点，就是保罗所说的不要以福音为耻，就是你要勇敢一点。我发现只要勇敢一点，这种人或多或少都会经验到神的作为，看见有人归向主，或者有人对福音有反应。如果你说你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人，我有一点猜，非常有可能你常常错失一个机会，因为觉得他大概不会听吧，或者是不好意思。我刚刚听英居讲，我觉得弟兄是很勇敢，对不对？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遇见那种情况会过去给他讲话所以像我有时候提到的主耶稣来啊，强跟弱重新定义哈。有时候你觉得一个人也许是一个女孩子，还有像弟兄看他安安静静的样子哈，也许我们中间有一些 高头大马的壮汉没有他的勇气哈，所以我觉得你只要肯开始，你一定会有经验。那你要从哪里开始呢？如果你连礼拜天在这里参加爱宴的时候，听见刚刚报告新来的人，你都没有想到过去跟他讲讲话，那你，我想你大概很不容易去跟一个，两个警察压着的人讲话。我想，所以你应该从可以做的开始，哈，不要好高骛远，不要常常提一些大原则。哎，我们教会是不是应该更多关心人？你就从你开始嘛，哦，教会怎么样成为一个更多关心人的教会？只有一个办法，就一个一个的关心人嘛，对不对？你如果抱怨说，哎，某某人在这里为什么都没人关心他？那你不是人啊，你就关心他嘛，对不对？哎，这就是一个开始。其实我在礼拜天我常常注意这些事，我也跟大家讲，常常遇见有人新来的人，或者我看见即使不是新来的人，他有点落单，有时候我就会提醒别人去跟他讲讲话。那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这种态度，尤其你如果在教会里面有一些负担，一个服事，如果你是青少年辅导，那每一次你看见一个青少年的参加聚会，都应该觉得是生意上门，不是吗？对不对？即使现在并没有参加你的团契，如果今天人家报告，你就注意到，哎，那个新来的，哎，他带了一个孩子，看起来有点像青少年年纪，或者已经快要青少年，你都应该觉得说，哎，摩拳擦掌，等一下，一定要去跟他讲讲话，应该像这样。你无论服侍哪一个领域的，如果你不是特别在一个团契有这样的服侍，那是哪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你的对象，对不对？就是这样慢慢学习，你会做得更好。那如果你说我从来就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对福音有反应，虽然我常常去跟人家传福音，那有可能有的人勇气是有，可是也许需要有一点教导，一点智慧。有的人好像本来就很自然就能够很容易去接触这些人，也有的人不是，也有的人不是。我们这个课程其实是特别为了像这样的人，就是说如果你有心，但是呢也许有你自己不知道的，或者你知道但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的，你自己里面的性格啦，态度啦，你原来的这个人的特点啦，使得你不是那么容易使别人能够信任你，使别人能够因为你的见证，因为你的生命而受感动，那么你应该认真的学习这些事。我们已经有好几年，每两三个月我们就有一次这样侍奉训练，我们曾经触及许许多多的题目。那我很希望诸位，如果你过去你没有参加，或者你觉得你受的还不够，我们过去录的录音带，或者这两年逐渐我们录的 CD， 我们都会预备在这个图书馆架子上面。我刚刚看了一下，侍奉训练跟传福音训练的那两盒都不在，是我们中间有人借的吗？还是压在你家根本就没有拿来还的？我不知道。那你如果登记，我们都会知道哈。如果你很想借，那上面又没有，你想来跟我们讲，我们会尽量帮你想办法。我觉得我们应该要下一点功夫哈，因为你一边留意学习这些，一边实际上去服侍，慢慢就会有进步。你有学习跟没有学习，我觉得还是会有差别，还是会有差别。你相信我。所以我觉得我建议大家要在这一方面认真一点，一旦你认真，你开始有一些心得，有一些经验，你就会更有兴趣，你就会觉得更快乐的去服侍这些对象。那我们稍微来提到哈，这个第一个，当我们遇见以色列家迷失的羊，这是我们习惯用语。许多年前我第一次觉得主提醒我要为这个题目祷告，就是为那些也许曾经称为主的名下的人，但是离开了主，或者说因为什么原因有一段时间没有聚会，不常看到他的人，像这样的人，我们称他们为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我们为他们祷告。记得好多年前，主开始第一次要我 为这些人祷告。后来我发现那是其中一种，其中一个不是祷告一次等着下一次有感动再祷告的题目，而是似乎主借着那一次提醒我，要我们不时的在主动的想起这个题目来祷告。我看见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很多人都很有学习的心，他们看见别人有一个祷告他们觉得好，他们也会被提醒，有时候也这样祷告。你有没有像这样的学习？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他们很认真很留意这些事情，他们就很自然的会学习，然后觉得那样祷告不会是突然的，即使有的时候要经过一些年日，就像刚刚雅君讲的，他想要接触一个家庭，经过三年才打开一点门，还不算是已经那么大大的得着一个人归向主。你看连这样都要经过三年，有的人可是值得，对不对？你如果不做，三年过去了，你什么种子都没有撒；你做了，三年过去了，你看见一点，也许结果至少也许发一点芽，开一点花，那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去做。那我觉得为以色列家迷失的羊祷告，可能你也需要耐心。这样的人，他们可能已经尝过主恩的滋味，可是又离开的话，要叫他们回来，有时候比还没有信主的有的时候还不容易。你还没有信主，还会带着一个现在他有需要，他觉得说从主会得到帮助，可能有帮助，他们就会来试试看。可是一个已经来过教会的人，后来他们又因为什么原因离开的话，你很难让他们觉得说在教会会那么得到帮助哈，比较难一点。可是还是有希望的，我不死的会再看见主把像这样的人再带回到他的羊圈里面，不一定是在我们中间哈，可是主总是会做工。甚至有的时候我遇见过有这种情形，我在大学时代关心的人，他们从小是基督徒，到大学的时候没有去聚会，我比他们晚信主，可是我发现他们名称为基督徒，没有真正的爱主，所以也没有去聚会。所以有一些人我就关心他们，跟他们谈，除了这个也要为他们祷告。我记得我其中一个同学就是这样，我记得我为他祷告，有一次主用箴言里面一句话提醒我说，你救了他还要再救。那我想主不是叫我们去救他，但至少为他祷告。差不多过了十年以后，毕业以后过了十年应该说离高中毕业过了更久了，可是我是在大学的时候这样帮助他，他是我高中同学。然后过了十年以后，我发现他回到主的面前，而且成为爱主关心主的事工的人，现在这十几年来在他的教会很认真的参与服事。当然不是我为他祷告的功劳，可是我们也在里面有份，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你需要 long term 来看，长远一点来看，不一定是你现在立刻做就立刻有什么果效。很多神的工作都是这样的，对不对？主很清楚提到这些生命的传承是一种像撒种耕耘直到能够收成结果的一个事工，那我们一定要有更长远的打算。当然我想主不时的会给我们一点甜头，让我们很快看见果效的那些事哈。那个我们也做，你不要只做那些事，因为主呼召我们是来做撒种的人。那对这样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你并不需要整天催促他。有时候像这样的我会这么做，每隔一段时间，也许两三个月，有时候再想起来给他打一个电话，也不会劈头就问说哎，来聚会吧，不一定是这样，可是关心他一下表示我们没有忘记他。有的人借着这个这样回到主面前，因为他主已经做工，他正好想要回来。以前我们中间不止一次有像这样的情形，比方有一个女孩子，她国中的时候大概来过教会，后来一段时间来了一段时间，后来她就没有再来，没有再来。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有一年圣诞节快到了，他也说会有机会听见圣诞节的歌，人家别人听见就是一般了，可是他来过教会，他感受就不一样。他就后来跟我们讲，他就好像有一种很想要回家的感觉。就在那个时候，他收到一张卡片， 是我们教会的青少年团契的辅导寄给他的，建宏哥寄给他的一个卡片。建宏哥不只寄给他一个人，寄给好几个有一段时间没有来聚会的人，他收到这个就够了，因为是一个鼓励，否则他会觉得好像近乡情怯，不敢自己就回来，可是那个这个温馨的邀请他就回来，以后他回来而且好好的建造在主里面，一直到现在还在主里面也参与侍奉。所以我们了解这些事，我们的关心，我们的做法就会这样一方面热切的关心，一方面不要急于一时，这两个怎么配合，我刚刚讲的例子你应该多少能够去揣摩去明白。第二，遇见在别的教会聚会的神的儿女，这个其实我们蛮容易遇见的，虽然台湾基督徒比例很少，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蛮容易遇见这样的人那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不要随便跟人家说啊，我们教会的比你们教会好啊，要人家来。我想我们尽量不要这样，有的教会这样做，喜安堂过去有一些弟兄姊妹会这样做，我有时候想我们中间可能有时候也有弟兄姊妹会这样做。那有的人这样做我能够了解，因为他们实在觉得非常宝贵他们所得着的，也许比方他们原来在另外一个教会，后来无论什么原因搬家或者别的原因到了我们教会，他觉得在这里领受的在原来的教会没有领受，所以他就心里面的火热。那这个我们能了解，这样子说不是错的，就像你人家买了跟你一样的东西，可是你发现你买的在那一间买的或者是比较便宜或者品质比较好，你碰到他说哎，去哪里买比较好，这是很正常的嘛，我们这就做见证其实就是像这样嘛，但是就是要尽量小心，不要变成好像哎，不管人家是在什么教会就说哎，来我们教会，来我们教会。我想我们最好不要这样，要因为有的人他们即使在的教会不一定最能够让他们得到供应，并不一定表示神要他们离开那里，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好不好，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劝人家离开一个地方。可是如果你主安排你，或者是人家主动来，你有一个机会把你所领受的，也许对方虽然是基督徒，但是他们没有领受过这个丰富，你跟他们分享，我觉得很好，对不对？那所以这个怎么样取得一个平衡，也是一个我们可以留意的事情。第三是我们最希望遇见的，就遇见很欢迎你跟他谈福音，而且已经对福音有兴趣的人。如果你说你从来没有遇见这样的人，我还是会认为有可能你很不勇敢，你很少主动去留意有没有像这样的人，因为你应该你不时的去接触这种人，我相信你一定会有机会遇见像这样的人，他们已经有兴趣的。我还是常常觉得我们自己先预备好敞开心比较重要，就如同彼得这个以布道闻名的使徒，他在他的书信里面写到布道，他并没有写的那么积极主动，他写的是蛮消极的，但其实还是积极的。我写在前面这个经文，讲义前面这个彼得前书3:15，上一次我们口头上跟大家提过这个经文，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在这里好像是被动的，对不对？等人家来问，你不要只抓住这句话，从来不主动去传福音因为这个人家来问不一定开口问，有的时候写在脸上，你一定要弄清楚。所以你如果不常常留意，你可能看不见人家写在脸上，有的时候他那个渴慕写在脸上，有的时候是一个需要写在脸上，对不对？有的时候他没有写在脸上，但是他心可能是渴慕的，你没有试你不会知道他是不是这样的。但是确实这里的意思就是我们只能做那些主已经做工在他们身上的人，这个帮助我们释放一点如果我们后面还有一些问题，有一些问题很难回答，你不要觉得好像我不会回答那问题，我没办法传福音。不是的，凡是那些很难回答的问题，我可以告诉你多半你不需要回答，也就是说那样的问题常常不是拦阻一个人真的信耶稣的原因。我不是说一定，但是很多是这样，所以你并不需要跟人家辩论一样弄出一套很完美的回答人家问题的一套方案，不一定需要。 可是那些主预备好他们的心，无论用什么方式，或者已经很渴慕很正面，或者是因为有需要，你还是需要一段时间耕耘，但至少他们开始啊，你有一个切入的点，那这些我们都要留意啊。这里提到说他已经对福音有兴趣，你要怎么做？这个听起来好像你觉得这个是最好的了哈。其实我想有一些弟兄姊妹遇见这种最理想的状况的时候，他们可能准备的并不够，不知道怎么样帮助别人。也许你的帮助不会那么贴切，或者那么更完全更美好，所以这是平常要注意的。彼得说要常做准备，不是人家来问你的时候才做准备啊，是说平常常做准备，等到人家来问的时候，你已经可以回答人家。也因为你是常做准备，你回答人家的时候，你不需要在那里面红耳赤要跟人家争论，因为这里是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你能够用温柔敬畏的心，多半的时候是因为你里面自己里面很稳很安定，里面有把握，对不对？我其实比起很多弟兄姊妹，我没有那么多很自然的机会接触还不信主的人，因为我是做牧师，整天接触的常常都是信主的人比较多。可是我跟你说，我还是有很多机会遇见，不但遇见慕道友，而且遇见已经预备好心的慕道友，或者至少很正面有渴慕的。那我们要常常预备好我们自己，好叫当你遇见那些神也预备好他们的，你们能够马起能够 match。 昨天我就有一个机会，而且还是个大机会。好几个月前，我们中间在北护，就是台北护理学院教书的高美玲姐妹，她跟我联络，她说她有一个朋友是学校的老师不是基督徒，可是她在教生命教育的课，教护理系一年级生命教育的课，她要让她的学生来接触一些跟这个相关的事，她希望教会有人可以帮助那些学生，他们要来访谈。那我就给了美玲一些人名，我们中间一些弟兄的名字，让他们可以去找。那因为这是第一次，他们只有几个学生要来，所以他们就指名要找我。我想也很好，这是好久以前就讲了，可是前几个礼拜他们跟我约的一个确定，昨天早上他们来找我。那这些孩子都才18岁左右，都是很年轻哈。全部是女孩子，也是护理系的8个人。那原来美玲把她跟那个老师的通信也 forward 给我，所以我知道她提到的是生命教育还有生死学，像这些啊，所以我有一点预备。等到他们来，我发现他们完全不是提这个问题，一起都问我的问题就是基督教是什么。后来我就停下来问说，你们老师到底叫你们来问我什么问题？他说信仰人生，这不是我原来想的。然后可是他们不是为了要做作业，他们是真的他们自己设计问题嘛哈。他们问了好几个问题，我尽量回答他们。他们一起的就问我基督教是什么，如果是人家这样问你，你怎么办？这些人显然他们没有抵挡的心哦，他们你不需要设想他们有什么问题，然后一定要跟他们争辩似的告诉他们进化论什么，他们可能没有这个问题。你要挑起他们问题来，那是你自己傻。他们既然问基督教是什么，你就告诉他们基督教是什么。人家问你基督教是什么，你提进化论是很奇怪的事，对不对？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可是我这样讲有原因的，因为有些弟兄姊妹就会这样，他们就会这样。说不定另外一些人他们可能会开始提偶像，那基督教跟偶像什么关系？是没有关系的，可是好像有一些基督他们认为就有关系，因为他们遇见多了，认为凡是要信耶稣的人都一定会遇见偶像的拦阻，遇见进化论的这个障碍，遇见这个，谁告诉你的？你先假设了，其实你不需要这样假设，至少我昨天遇见完全我不需要提这些事都没有事，他们心是敞开的。那我再问你一次，如果不提进化论，不提拜偶像，不提这些事，人家问你基督教是什么，你怎么回答？ 听起来好像很简单的问题，我们都是基督徒，对不对？做了几年了，有的五年，有的十年，有的二十年，然后人家问你基督教是什么，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可以跟你讲，我很少遇见人家问我这种问题，我还是尽量给他回答。我从有一位创造的神讲到人的罪，顺便给他们讲罪的意思，然后讲到耶稣的救赎，用几分钟回答他们的问题，然后他们就问下一个问题，就是像这样。后来他们问到我自己信仰的经验，我就给他们讲，他们都很有兴趣。后来忽然有一个学生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什么是生命？哇塞，这个比什么是基督教好像还更难回答。那我觉得如果我们一方面我们自己原来有一点充分的预备，我的预备其实跟后来他们问问题不太相关，不太完全一样，因为我得到的印象我以为他们要问别的问题，他预先没有告诉他什么主题。可是因为我有这些预备，我觉得还是有影响，你懂吗？我们的心，因为真正的预备不只是那些什么话语，而是我们这个人。所以到那个时候，我觉得主给我额外的恩典，虽然他们这样问我笑一笑，他问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可是忽然很快我就有一个方向给他回答。我从来没有这样回答过这个问题，我也从来没有这样讲过。我跟他们说，生命是一种连结，我说因为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本源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我们不是自己拥有生命，如果是我们就应该活到永远，可是我们不是。我就给他们讲，就像一根树枝折下来，如果它是很大的一根树枝，折下来以后它不是立刻死掉，它叶子还会发青一段时间，有时候甚至有几个礼拜，说不定还长出一点果子来，这是真的。如果一根大的树枝，可是我们认识的一定不会说那是一根活的树枝，不会这样讲的，对不对？它折下来一定就要死的。我说像我们人活七十年八十年，你要说它是有生命吗？至少它不是自己有生命。所以我们生命的真实意义是跟上帝的连结。我就用这个讲到内在生活，就可以讲到很深入的东西，对不对？那这个其实不是深入的东西，我们平常讲的不是多深入的东西，最粗浅的人也可以认识的，因为那是神的真理。后来他们就直接问我要怎么样认识耶稣基督，平常都是我们问他们这种问题，对不对？他问我这种问题，你猜我怎么回答？如果你怎么回答？我手头没有视力，可是我用视力回答他们。你应该也做得到了哈，如果你已经在这里受过一些训练，视力你应该差不多会背了。你手头没有视力，你能不能讲视力？我盼望你能，即使你没有背得完全，我几乎可以背了那些内容，第一律是什么，还有经文是什么。我没有每一句话都跟他们讲，但大致上这样讲过去，还顺手，我没有白板在那里，我顺手就用手指头画了两个圆圈，画了两个宝座，像这些，就是这样给他们用差不多五分钟左右，七分钟左右给他们讲属灵的四个定律，就是像这样。所以你有可能会遇见一些情况，我遇见的是一次八个人问我，可是有时候你会有一个人会有类似这样的情况，你应该对自己是预备好的。后来他们还问我一个问题，说你传道这么多年，你最有没有什么最特殊的经验？很难回答。我给他们讲了接下去我回答这个问题，我给他们讲了可以说给他们讲道了，跟他们讲我们的人生可以把最奇妙的神迹，我们觉得是很平凡的，因为神就是会行神迹的神。可是最平凡的生活也可以是神迹。我说我没有觉得什么东西是最突出的。我给他们讲我生命的态度，那些孩子都很认真听，而且他们都很受感动。有的孩子有一个孩子说，我觉得那样很美， 我原来就知道他们中间有两个是基督徒，可是我不知道是哪两个，我本来以为是他，后来发现他不是，可是 他用了基督徒比较会用的话说那样的经验很美。可是我还是给他们讲，我说不一定要讲有什么比较特别的经验，也许你们会觉得婚姻是比较特别的，我这样讲不是我觉得特别，而是 我想他们会关心这种事，我就给他做自己婚姻的见证，他们都觉得我的经验不可思议，可是他们没有哎，好像觉得不喜欢或者不以为然，刚好相反。最后他们离开以前问我的问题是说，我们都不是基督徒，可不可以读圣经？我说可以，问他们有没有圣经，就送他一本新约圣经。然后最后的问题是，我们还不是基督徒，可以参加你们的聚会吗？我说可以，我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有人来，希望有。可是无论怎么样，我们主给我们机会，我们撒一点种子，对不对？遇见问各样问题的人，这个刚刚我已经提过了，我们一定要明白，这是我们前两次我们就讲过，我们的前两次的讲义也提过，不要太快卷入他问的问题里面，你一定要知道有的人问的问题通常不见得是他真正的需要，特别如果是你正在跟他谈福音，无论在谈事律或者给他做一个见证或者跟他谈福音，忽然他岔出问题话题问了一个问题，那种问题我们几乎通常都有一个官方的标准的答案，你们都知道那什么答案还记得吗？就是事律训练的标准答案，叫做你这个问题很好，或者你问题很有趣，哎，你不要背成这样，你这个问题很好，不要背成这样，你要真正从心里面很亲切的讲，你说你这个问题很好啊、哦。可是我继续讲刚刚的话题哈，等一下可能有机会我们再来谈好不好？多半他会同意的了，除非他问的问题是因为你跟他讲的内容实在是梗在他前面的问题，而多半的人你继续谈下去他会忘记他的问题，因为再过两分钟他可能问第二个问题，完全不一样的问题。我常常举的例子，其实那正是几乎很多人都会遇见一样的状况，就是你开始跟他谈，发现你在跟他谈宗教的事，他们最常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天主教跟基督教有什么区别，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而如果他们被你挡架，然后他就忘记那个问题继续听你讲，后来他们又想起问另外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很常问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还有很多人，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受苦，这两个问题几乎是最常遇的人的问题了。而这两个问题我发现很少人因为这两个问题都要解答信主的，因为他多半都被我们这种人挡掉了，并没有回答他，可是他还是信主了。我只要讲一点你就会同意，说很多人不是因为这两个问题得到解答而信主的，因为很多基督徒都还有这个问题，显然他不是得到解答才信主的嘛，对不对？对吧？哦，所以你不要怕不会回答这种问题，好不好？你真的，当然你不能每一次都跟他说等一下再回答哈。有时候实际上他问你就要回答他，可是如果你真的遇见不会回答的问题，那么我建议你就告诉他说，哎，我也不知道，哎，你不需要讲说，哎呀，我很糟糕，我不知道，我实在不是一个好基督徒，谁告诉你不知道答案就不是好基督徒，你不需要这样讲，你就说我也不知道，哎，也许我可以帮你问问看，也许我们牧师知道，或者你喜欢直接来找我牧师好不好？如果他没有兴趣，我可以告诉你他对那问题也没什么兴趣。如果一个人真的想知道问你答案，他就会想知道啊，对不对？你一跟他说又不是叫他去找阎罗王，是找牧师啊，他不要，他没有兴趣。有可能，当然也有的人是因为他比较害羞，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有可能他根本那不是他的问题嘛。那你可以借着这个，也不是借着这个好像推迟他，但是有时候借着这个你就能够把他回归正题嘛。或者你说，哎，你来参加我们聚会，也许在那里就会得到回答，或者说你来参加我们聚会就会碰到我们牧师，有的人会真的就来了，你不用怕替我找麻烦，不会的，我很欢迎这样的情况。 但是当然我的意思不是叫你都不要做预备，彼得说要常做预备嘛，所以我们借着常常留意这些事，我想逐渐的我们会有一些经验，对某一些问题我们有一些答案。我们今天后面也有一些问题的解答，那些问题的解答那是好几年前我们打上去的，里面有一些是我的回答，也有不少是弟兄们提供的问题，他们的回答我都混在一起了。那这一次我又再加上一些资料，上一次的那些问题跟答案我这一次整个再重新看过，稍微做一点修订，我没有完全做修订，因为我还是尊重原来写的那些话 的情况。可是我跟你承认，我再开始看有一些问题的解答，我会觉得说这样回答能帮助人吗？我会这样想哈，但是我没有因此就觉得应该把它拿掉。为什么？因为你觉得不能帮助人，我跟你讲，有某一些人得到那种答案，他们就得到帮助。所以每一个情况不一样，所以那些都是做参考。好，如果遇见有人说他很忙或者没有什么兴趣，像这一类的情况都是属于我们并不需要非要逼迫对方变有兴趣不可，因为兴趣很难用这样来吹逼的啦。你曾经被人家说服变成对一件事有兴趣吗？我想很少，除非你原来就有这个方向，只不过也许被人家说服说你有兴趣那件事可以在另外一个厂牌那里得到满足，比方那个有可能被说服，但是要说服你从原来完全没兴趣的一个方向变得有兴趣，我觉得那个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这样讲是释放你了，不要因此觉得遇见这种问题遇见这种情况不知道怎么样帮助他就觉得很挫折感，你不需要这样。我不时的会遇见有一些人，你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们，他们好像就站在那个位置上，他们也不肯往你这一方面多跨一步。那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人，我当然会稍微尝试一下，也许我从另外一个方向 approach 一下，也许他就摸到他的需要，也许从另外一个方向我至少会稍微尝试一下。那这个你怎么尝试，这个跟我们逐渐的经验也有关系哈。可是尝试以后发现他还是老样子的时候，我就有可能考虑鸣金收兵。可是鸣金收兵的时候不要拿起榔头把对方头敲一下，跟他说什么你这样会下地狱啦，给他一点警告啦，不要随便这样，除非你真的从主得到很特别的启示。我想你还是给他一个祝福，给他放一点种子，说如果有一天你有需要你可以怎么做，类似像这样给他一个祝福。如果他愿意的话留一个东西给他。前两次我告诉大家，我们给人家的这个东西不要只是像传统的过去的做法都只给人家一张单张啊之类的啊，那个还是很好，对有些人有帮助，可是我们现在有更多的材料可以给人家，就像刚刚有的人做的见证，有时候一个影片很可能撒很好的福音种子，对不对？现在都很方便，一个 VCD 或者一个音乐的 CD 都会有帮助。我们的电脑看板也有帮助不是吗？我们的电脑看板上面有一些东西，我们也逐渐把它写成弄成福音单张的形式。如果遇见他问你不懂得的事，这个我刚刚已经提到了哈。遇见正有特别需要的人，那这个是另外一个情况。刚刚我提到是有些人已经对福音很有兴趣，可是有一种人他不一定是要倾向福音，但是他有特别的需要，这种人也有可能他因此会拜得更虔诚，也许更加的想要抓住偶像。那我们遇见这样的人我们都要留意哈。虽然他不是直接对福音表示有兴趣，可是我们要知道这样的人是其中一种我们应该优先把福音带给他们的人。可是你就要按他们的情况来把福音带给他，不是每一次都从说你犯罪要灭亡，你拜偶像那是拜鬼，然后你要归向真神，不是每一个人从这里进入的，怎么可能福音每一个人都从一个方向进入呢？你只要读福音书，主耶稣面对每一个人 你几乎找不到两个完全一样的例子。主每一次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对不对？有的时候提到罪，有的时候从医治开始，有的时候有一次主用活水谈，你有没有曾经用活水跟人家传福音啊？另外一次主什么都没讲，说我今天要住在你家里，而那个人正是最应该告诉他说罪要下地狱，因为那是大家都讨厌的罪人。所以你只要读福音书的故事，你应该学到一点基本的原则，就是不是每一个人借着罪得赦免这种道理来进入的。我讲很多次，可是我发现弟兄姊妹还是有人，他们就是死脑筋，就是每一次一定要从这里开始。你一说要传福音，他们就是要给人家讲这个。那你这样讲很忠心啊，你跟保罗一样，除了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什么都不知道。可是我觉得你如果愿意试试看，你至终还是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是耶稣基督是很广的，你知道吗？十字架的救恩也很广的，你知道吗？包括担当我们的重担，当然包括主自己曾经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所以有时候你用这样的角度，人家正在遇见劳苦重担，你非要进入神学的讨论不可，很不容易摸着他的心啊。可是你提到耶稣担负我们的重担，可能对他就是很大的帮助。但是在这里我要提到，我讲义里面提到，要另外一面也要小心的，不要因为这样就太快应许人家说，比方人家正在刚刚发现他有癌症或者他亲人有癌症，就说来教会，耶稣一定会医治你。除非你自己无论遇见什么病，每一次都不依靠医生，一祷告病就得医治，经验过很多次这样。如果你不是，不要随便应许人家这样。连你自己信主许多年，知道怎么样用信心，都还没有常常经验这个，你随便给一个慕道友说来耶稣一定要医治你，这个有点不太负责任，你懂不懂我的意思？那可是我们又期待他知道耶稣能医治，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你试试看在这两方面取得平衡。你可以不要告诉他说你来耶稣一定要医治，你可以说，你可以用另外的方式说，先表达那个同情，表达我们人遇见病痛就是很无奈，可是就告诉他说，哎呀，有一次你自己啦，或者你知道的一个人，或者你的亲人，有一次啊，我们也遇见这样的事，我们祷告，后来很奇妙耶稣医治我们，比方类似这样的见证。哎，你说这个还不是一样？不一样呢，你跟人应许说耶稣一定要医治你，跟你做一个见证，这是两回事，对不对？你懂我意思吗？我说这个东西我吃的很好吃，跟告诉人家说你吃的绝对会满足，今天晚上你原来失眠一定会睡得着，不一样了哈。你做你自己的见证，跟告诉人家应许人家一定有什么结果是不一样的，请大家思想一下，分辨这个区别好不好？我强调这一件事，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你能分辨这个，跟你在服侍人的时候，无论传福音或者各方面服侍人的时候，能够服侍的得体何以，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懂不懂我讲的意思？就是你要能分辨，有一些情况你不是用硬塞给人家，告诉人家一定怎么样，应许他，而是用自己的见证来讲这个事情。有一些事情你倒可以很清楚的应许他，可是有一些事情我觉得你用自己的见证讲会比较合适，也促使他自己要去用信心，他的信心就不是建立在你讲的那个奇妙的经验上面，而那个很危险。然后当他来然后祷告以后，后来没有立刻得到医治，他很可能以后也许有十年二十年他再也不碰基督教。所以我们要留意这些事。我这样讲因为我遇见过有一些人，以前我认识一个姊妹，她只要自己遭遇一个难处，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不是很大的难处，比方掉一个皮包，可是她却可以去告诉一个癌症病人说耶稣一定要医治你，奇怪嘛，很不相称，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她连丢到一个皮包都没有信心，以至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怎么有那么大的信心宣告人家得医治呢？除掉偶像，除掉偶像，主耶稣会保守你。我都不敢随便跟人家叫人家除掉偶像。他自己信心没有先建立起来，叫人家除掉偶像，他傻傻跟你除掉偶像，你回家开冰箱睡觉，他可能在那里遇见难处。所以我们要留意这些事情，我们不要越过 我们自己经历到的那个信心的程度随便应许别人。这是我要特别提到，因为我们传福音啊，一个很重要会有果效的对象是属于那些有特别需要的人，婚姻出难处啊，疾病或者事业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孩子的问题，类似这些问题，我们不要太快应许人什么结果，但是我们可以驱使他来信靠耶稣。我再一次说，这个不一样，你能分辨吗？遇见在异端团体中的人，一般两大异端就是摩门教跟耶和华见证人啊，摩门教或者叫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他用这个名字，可是我们认为他是异端啊。他们最主要都在耶稣是神这一件事情上面，他们有不同的意见。那啊，遇见类似像这样，也许你曾经遇见过跟我不一样，可是我遇见许多次，我都发现你很难说服这样的人说他们是错的，真的很难。我几乎没有成功过，只有一种情况会成功，就是他主动问，他自己对他的团体有一点 question mark， 有一点疑问的时候，他主动来问你啊，你要拥有一点知识来告诉他一些状况。因为多半的人在里面都是感情的问题，除非他自己已经有，就像你们嘛，你们在外面人家跟你说哎，你的教会是错的，那样是错的，你会服气啊？你也不一定想到圣经，你就是不服气嘛。多半的人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啊，我们要留意。而你要知道，有很多在异端里面的人，他们所以会受吸引，因为那里面的很有爱心，付代价。我常常举一个例子，你们有人听我讲过，许多年前有一个朋友介绍我去那个阳明戏院，阳明戏院是在小北街那边的，那个旁边一个巷子进去一个很简陋的一个房子，里面住了一个深度残障的一个先生，然后去探访他。我第一次去还好，过几天我再去，我也没有过太久，不到一个礼拜，过几天我再去，他对我态度完全改变。后来我跟他讲一讲话，才发现因为在那个期间有耶和华见证人去看他，他们每一天去陪他读圣经。过几天我还是硬着脸面再去看他，虽然明明知道可能不受欢迎，还是再去看他。这一次更惨，因为那个关心他的也在场，而那个人非常的绅士的坐在一旁，没有带着笑容就看我跟他谈，完全没有反驳。很多基督徒做不到这个，对不对？你如果去探访一个人，他还没信主啊，旁边又来了一个法师来跟他讲佛教的事，很多基督徒一定跟他争辩的。那个人就很温文儒雅，就坐在那里，他不怕你抢他的，你知道吧？因为那个人根本就不太甩我，我跟他讲几句话，那人不太理我，而且差不多有意思我难堪那样子，所以很难的。我告诉你，他们因为他们很有爱心，所以你不要常常想到这些异端，都觉得他们好像有獠牙，有什么脚。那当然，那不是没有盼望的，就像我们其他的事情，我们尽量留下一点好的种子，给他祝福，一个笑容。也许有一天，也许几个月后，说不定几年以后，他从那里找不到满足，你不一定会知道，他也不一定再找得到你，但是也许他会心想到过去的事，也许有一天他会归向主。应该是需要想长远一点。遇见天主教徒，这是很比较大的题目哈。我不觉得那个是你要随便的去说他们不对的地方了。我想先不要这样哈，因为很多天主教徒跟我们有很相似的地方，而且很要紧的真理上面跟我们很相似。我相信，也许他的语词你不太喜欢，你反而应该学一学天主教用的语词。他们不叫恩典，他们叫恩宠。我说在台湾，他们圣灵通常叫圣神， 你讲彼得，他们听起来，他们也可能也听得懂，可是他们讲你就不一定懂。他们叫彼得叫什么？叫伯多禄，你们都不知道啊。保罗呢？保罗你们一定知道，刚去世的教宗就是保罗，可他叫什么？保禄，对不对？你就写一点他们的词，跟他们讲话的用这些词，哎，就在没有必要跟他不一样的地方，尽量跟他一样，哎，这就是建立一个接触点，对不对？慢慢也许有机会你们可以谈到有点冲突的事。遇见拉你去他的教会的神的儿女，我们自己不这样做的话，就比较知道怎么样面对这些人了。如果我们自己也这样做了，就差不多嘛。遇见态度不友善甚至咒骂的人，哎，这个我告诉你，每一次遇见这些，我都发现，我都认为这个是最好解决 的 一种情况，就是他越是这样，你就越安静柔和，就对了啦。如果你跟着他面红耳赤，你就是在跟他说，我拥有的跟你拥有的一样，对不对？遇见事情反应一样啊。遇见拜偶像拜得很厉害的人，这个我不用多讲，我们前几次在讲的时候花很多时间讲这一件事，所以我很简单的提到这些不是很完整的内容，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也不太需要，但是我们再一次借着这个提醒，我们大家再想一想，可能对我们自己有一些反思，有一些帮助。那最重要的是请大家去付诸行动好吗？离下一次的侍奉训练又有两三个月，你如果实际上去付诸行动，到下一次来，我想你会感觉到领受的更多，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求你更多把一个爱灵魂的火点燃在我们里面。主，你用你的爱焚烧我们，叫我们里头充满了爱，所以这个爱就满溢出来，不能不留给别人。这些日子你更多把那些单纯的人、渴慕的人带来教会，或者带到我们面前来，或者你常常感动我们在对的时间出现在对的地方，对人说合适的话，把人更多的引到你的面前来。主耶稣，我们需要你的智慧，哦，求你多多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好叫我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叫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你喜悦，而且为你多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多宝贵的同工，你的圣灵要恩膏每一位，借着每一位在这个地上为你做荣耀的见证。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的名字，阿们。阿们。